代表美国的忠信同工们在主里面问候各位安，也谢谢各位，也谢谢教会在过年年子里面用各样的方法来支持来托住忠信的事工，我们来在主里面献上忠心的感谢。今天早晨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启示录三章十八节的上半节，在这个地方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说的话，我们都需要留心来听。在新约四福音书里面就记载着许多主耶稣当他在世的时候他的一些讲论，我们都应该去查考，并且要常常的放在心中。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主耶稣在天上所说的话呢，我们就更应该听了。刚刚所看的启示录三章十八节上半节这个经文，乃是主耶稣离世升天以后从天上对我们所发出的信息，我们怎么可以忽略呢？主耶稣在天上对我们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这句话当然是一句比喻的说法，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这个金子是一种特别的金子，是一种不平常的金子。这个金子呢是经过火炼的。主说，你若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你就富足了。那么请问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许多人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金子是代表着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那里告诉我们，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化的金子更显宝贵。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炼以后就好像真金一样。所以许多人就从这个地方认定了启示录三章十八节里面所讲的金子乃是指着信心讲的。但是今天当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个火炼的金子我们不是指着信心，乃是指着爱心讲的。我们怎么可以说这是指着爱心讲的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建造会幕，这建造会幕呢需要用很多的材料，而每一样的材料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好比说那个极其坚硬的利巴嫩的木材，这种坚固的木材那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一位完全的人，这位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跟你我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人常常是烂的，常常是坏的，常常是会腐化的，但耶稣基督那是却是一个什么？一个极其坚硬的木头，它是没有烂的，没有坏的，也没有腐化的。我们的人性常常是失败的，是犯罪的，是跌倒的，但耶稣的人性却不是这样，他是得胜，没有罪，更是完全的。所以会幕里面所用的这个木材，我们有这样一个预表。而会幕里面所用的银是什么意思呢？银乃是代表着救赎，因为以色列要赎罪的时候乃是要付相当的银子，所以银呢就代表着赎罪。而铜呢我们知道是代表着审判。那么会幕里面的金是代表什么呢？乃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为人的那一方面好像坚硬的木材一样，耶稣基督为神的这一方面呢好像是金子一样这样的解释是圣经学者都承认的。既然在旧约里面用金来预表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请问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什么呢？这个神就是爱，神是爱，所以这个金子乃是指着爱。而火炼的金子呢是一种经过火炼的爱心，是一种特别的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思想过神的爱是经过火炼的？神的爱什么时候经过火炼呢？圣经岂不是这样明明的对我们说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当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的时候，神的爱在这个时候就经过火炼了。神给我们空气，给我们阳光，给我们雨水， 这都代表着神的爱，神爱的一个证据啊，实在是充满了整个宇宙。但其中最大的一个证据，就是他把他独生爱子赐给了你，赐给了我。在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是17岁的那一年清楚重生得救，也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呢，有位宣教士从在中国的宣教士，他回到英国在那个地方回国述职。那么教会呢就特别请这位宣教士来到教会里面主领连续几天的聚会，其中有一个晚上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就请这位宣教士来跟年轻在青年团契当中来跟他们分享到了这个礼拜六的晚上，这位宣教士就对这些年轻人这样说了，他说，各位年轻人，你们知道吗，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叫做中国，那个中国人口众多，有4万5千万的人口，而在这个古老的国家的里面，平均每一年大约有480万人呢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月呢有40万人离开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每一个礼拜呢有10万人离开这个世界。然后这位宣教士就对这些年轻人说，你知道吗，这么多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去哪里啊，不是到天父那里去，乃是到那永远的沉沦那个地狱的里面。哎呀，他就向这些年轻人挑战，他说，在座的有哪位年轻人愿意到那个遥远的东方，那个古老的中国，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耶稣，好让他们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不是到那个永远的沉沦里面去。他向这些年轻人挑战就问说，有哪一位年轻人愿意去，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去古老的中国传福音。于是就有一位年轻人走在台前，这位年轻人不是别人，就是戴德生。那个晚上就这么一个年轻人走到台前，教会看见这位年轻人走到台前，愿意到东方去宣教，当然很开心，于是就找这位年轻人到办公室里面谈一谈。然后教会的同工就对他说，这样说，你今年才只17岁，现在就去中国呢，可能年龄太小了一点，太早了一点，这样好了，你先到伦敦的贫民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先受几年的操练，等到你比较成熟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差派你到中国去。戴德生非常的顺服，他就每一天带着一个饭盒，然后在伦敦的贫民窟那个地方一天一天的，一个月一个月的，这样在那个地方向他们传福音。整整经过了4年，这个教会经过实地的考察以后，真是知道这位年轻人他的奉献的心智真是合适，能够差派他出去传主的福音，所以就正式的差派21岁的戴德生到中国去。到了那天，他的母亲早早就把他预备好的行李，然后陪着他一起上了这艘船。在船上的时候，母亲一进船舱里面，就赶紧呢帮戴德生铺好了这个床铺，然后呢带着戴德生在那个地方先唱几首诗歌，然后读一段神的话语，最后他的母亲就对戴德生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船上的汽笛就响了他们知道这个船即将要开了。等到祷告结束以后，这个戴德生就对母亲说，母亲，你快点这个到码头上去吧，这个船马上就要开了。母亲就依依不舍的跟戴德生说了再见，说了几句请他保重的话语。等到母亲走到了码头上，然后这个戴德生站在船的这个甲板上，母亲在码头上向着戴德生挥手，一面挥手一面喊叫着戴德生的名字。戴德生在这个甲板上呢，一面挥手一面呼叫着母亲，然后汽笛又响了，终于船要起航了。于是这刚开始的时候船很缓慢，所以母亲呢就在码头上慢慢的走，一面走一面眼睛望着戴德生，一面跟他说呼叫着戴德生的名字。戴德生在这个船的甲板上也会向母亲挥手，一面叫着妈妈。然后船慢慢的稍微快了，于是母亲就动小跑步的 然后这个船慢慢的快了，母亲就用什么用快跑的，然后一面跑一面向着戴德森挥手，一面叫着戴德森的名字，戴德森在甲板上一面挥手一面叫着妈妈，然后这个母亲直跑到码头的尽头，不能够再跑了，但是仍然向着戴德森挥手，仍然喊叫着戴德森的名字。戴德森在船的甲板上也仍然向着母亲挥手，一面叫着妈母亲，然后慢慢的看不见母亲了，但是仍然听见母亲喊叫的声音，所以戴德森呢就爬到船的栏杆上，然后再往上爬，还可以看到那个小的一个人影，然后仍然向着母亲挥手，然后呼叫着母亲，然后母亲的声音仍然在空气上传到戴德森的耳中，好呼叫着他的名字，直到什么也看不见，直到什么也听不见了，戴德森这个时候就从栏杆上走了下来，进到船厂里面，写了他第一篇的宣教日记。他是这样写的，他说直到如今我才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一个爱是一个怎样的爱。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位非常出名的年轻的传道人叫做穆尔浩斯。有一年美国有名的大布道家穆迪到英国去主领一个大的聚会，这个穆尔浩斯呢就特别跑来见穆迪，然后并且对穆迪这样说，他说我很想有一天能够到美国的教会去分享神的话，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为我安排一下呢。这个穆迪就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穆尔浩斯，看见他年纪这么轻，简直像是一个小男孩一样，就回答说，哦好啊，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国呢，并且路过芝加哥，我欢迎你来看看我。这个穆迪啊回答得非常的冷淡，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应许啊说为他安排讲道的机会。但是过不了多久啊，穆迪竟然收到了穆尔浩斯的一封来信。这个穆尔浩斯就对穆迪说了，他说某月某日呢，我就要到美国的芝加哥来看望你，并且盼望能够在你那个地方呢有讲道侍奉主的机会。这个穆迪啊万万没有想到穆尔浩斯真的要来，那怎么办呢？于是就把教会的同工找了来一起来商量。这个穆迪就对同工们这样说了，我看的那一天，这个穆尔浩斯来那天是礼拜五，那个礼拜五的晚上呢刚好呢我要到乡村里面要去领一个布道会，这样好了那天晚上呢我们教会的查经祷告会呢就请穆尔浩斯来讲一下，你们同工都要来听哦，听一下，如果他讲得好呢，那么你们就怎么样安排主日崇拜的时候就请他讲啊。如果他讲得不怎么样的呢，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啊，不用再提了。到了那个礼拜五的晚上，穆尔浩斯就在他们当中讲到，这个礼拜六中午啊，这个穆迪呢就从乡村步道然后赶了回来，一进家门的第一句话就问他的师母说，那个小孩子牧师啊昨天晚上讲道怎么样啊。这个他的师母就回答说，哦讲得很好啊，没有问题。这个同工们都已经决定了礼拜天呢继续请他讲道，不但礼拜天请他讲道啊，连今天晚上礼拜六呢，我们也加多一堂聚会啊请他讲道，不但今天晚上加多一堂聚会，我们还加多礼拜一的早晚上呢我们也继续请他讲道啊，加多两堂的聚会给他，因为人人都喜欢听他讲道。穆迪就说，他讲的信息的题目是什么？这个师母就回答他说，他讲的题目跟你大大的不相同。什么？跟我讲的不一样？那他一定是异端了。不是异端，他讲的完全是根据圣经的。你想知道他讲什么？那今天晚上你自己可以去听听看。这个到了晚上，只见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人人怀着一颗饥渴慕的心，就带着自己的圣经啊，就拥进教会来听道。然后呢，穆迪呢也夹杂在会众当中，默默地坐在幕后的一排。这个穆尔浩斯讲到了，专门讲约翰福音3:16，讲神的爱。他每一堂啊，都专门讲约翰福音3:16，人人听了以后都受到感动，连穆迪也不例外。因为过去穆迪啊专门讲神的公义、神的可畏还有神的审判，穆迪专门讲硫磺火湖里面的刑法，但是却很少讲到神的爱。 后来穆迪也亲口的承认，他是听了穆尔浩斯的讲道以后呢，他的讲道有了重大的改变，以至于后来有百万人蒙恩得救，这些事情。最后穆尔浩斯要在他们当中，就是礼拜一的晚上要讲莫勒尔一堂信息啊，只见整个大礼拜堂里面坐满了会众，人人捧着自己的圣经，大家都渴望知道这最后一个晚上啊，讲员要讲什么。这个唱完诗歌以后，这位小孩子牧师呢就站了起来，走到讲台的前面，他对会众讲说了，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呢，我很想跟你们分享另外一处的经文，只是啊，我从旧约翻到新约，再从新约呢翻回到旧约，我想找一处经文啊，能够好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经文，可是我却找不到。所以今天呢，我想呢，我最末了一堂呢，还是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莫浩斯就说了，他说：如果啊，我能够借到旧约雅各那个路士的天梯啊，啊，我就一定要从这个天梯上爬到天上去。到了天上以后呢，我就要想办法去找那个天使长。我要问天使长说啊，天使长啊，哎，我们的神常常说啊，啊，他爱我们，请问他是怎样的爱法呢？莫浩斯就说了，我深深的相信天使长一定会这样回答。哦，神爱世人，爱到了一个极点，连他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这个时候，全体的会众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条非常有名的河流——密西西比河。这个密西西比河呢，这个啊，河上呢有一座桥。当火车通过的时候啊，他们是把桥给放下来。可是这个桥呢太矮了，这个船只要从这个桥底下通过的时候没办法通过，所以这个桥是活动的。当火车来的时候啊，这个桥就放下来让火车通过，然后当火车通过完了以后呢，他又把桥面给升起来，让下面的船只可以的啊运行，这样通过去。有一年的春假的期间，学校放假，这个看桥的工人呢就带着他的儿子啊，然后呢啊就一起到这个桥上来工作。然后他们两个都带着饭盒，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啊，他们父子两个人就坐在这个桥边啊，一面欣赏这个春天如画的这个景色，一面呢这个母子两个人有说有笑，然后在那里吃着饭盒。这个时候突然啊，这个看桥的工人听见火车的汽笛声，他说：哎呀，我真糊涂，我竟然忘记了这个时间是有一列火车要经啊通过这个桥的。哎呀，他想起来以后，就急急忙忙的把饭盒往旁边一摆，然后就跳了起来，然后就走去，就启动这个机器，要把这个桥给放下，桥面给放下来。这个孩子坐在旁边的孩子不知道是为什么，父亲呢 突然的啊离开，所以他也不知道。看见父亲放下饭盒呢，他也放下这个餐盒，然后呢也跟着父亲就急急忙忙跳起来跑过去，跟着父亲跑过去。可是这个孩子不熟悉这个环境，所以就被一个东西给绊倒了，然后呢人就被卷到这个机器的里面。哎呀，这个看桥的工人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必须要做个决定，如果他想要挽救他孩子的命的话，他这个时候必须要把桥重新升起来，或者他的孩子的命还可以保住。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列火车上面的四百多个旅客可能就要葬身在河底。所以在这一刹那之间，这个看桥的工人就下定了决心，他把他的头撇过去，不再看他的孩子，他让那个桥继续往下降下来。当这个火车通过的时候，这个看桥的工人看见火车里面的旅客啊，有的人在那里谈天说笑，有的人在那里吃东西，也有人望着窗外。当他们看见这个看桥工人的时候，还特别的跟他挥挥手，这看桥的工人又挥手回礼，但是眼睛却流着两行的眼泪，一面挥手一面说：我的孩子为你们舍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在意吗？是的，神的爱乃是经过火炼的金子，天父的爱实在是一个特质的爱啊！不但天父的爱是这样，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也是火炼的金子。主耶稣为着救赎世人，甘心放下天上的宝座，甘心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降生在卑微的马槽的里面。然后圣经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最后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想，当主耶稣初初降生的时候，虽然客店里面没有地方，但是总还有一个马槽可以让他躺卧。可是当主耶稣慢慢长大了，人子却无枕头的地方。换句话说，主耶稣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枕头的，但纵然如此，他还有地方可以站啊。最后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吊在半空中。主耶稣离世的时候，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这位神的独生爱子，竟然到最后的时候连一点立足之地都没有。哦，主耶稣为世人舍身流血的爱，也真是一个经过火炼的金子啊！不但天父的爱，主耶稣的爱是这样，其实圣灵的爱也是如此啊。在罗马书第十五章三十节里面特别讲到圣灵的爱。哦，圣灵的爱同样也是经过火炼的。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得罪圣灵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叫圣灵担忧。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我想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自己这个属灵的过程。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感动我们去做这个去做那个的时候，我们常常拒绝，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是圣灵的话，也许我们会这样说，好，你不听没有关系，等你受了苦呢，那就活该。可是圣灵的爱却不是这样，即使我们不肯听，但只要一有机会的呢，就再一次的感动我们。我们看见圣灵屡次的感动我们，但是怎么样，但是屡次的被我们拒绝，但是怎么样，但是圣灵仍然屡次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自己问自己一下，当初我们信主的时候，是圣灵一次感动我们，我们就立刻决志啊，举手决志信了耶稣吗？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少了。许多的人怎么样，乃是圣灵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屡次的感动我们以后，我们才采取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圣灵的爱了没有？他的爱乃是一个忍耐到底的爱。请问你曾经被拒绝过吗？请问你曾经屡次被拒绝过吗？当你被拒绝以后，你仍然爱对方吗？当你屡次被拒绝以后，你仍然爱对方吗？哦，圣灵的爱乃是一个什么经过火炼的金子啊，圣灵的爱乃是那个什么，那个特别的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今天从天上对你我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这火炼的金子就是神那个奇妙的爱。神奇妙的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买呢？神的恩典不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我们享受阳光，我们享受空气，我们享受美好的大自然，不都是白白的恩典吗？为什么我们需要向主买那奇妙的爱呢？啊，我们知道这个凉爽的海风是不需要钱的，但是享受冷气呢，却是需要付钱的。天然的水是不需要钱的，但经过自来水管的水，那就要付钱的。从前曾经有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很穷，他盼望得到100块钱。为什么呢？因为学校要开学了，也就是九月要开学了，他想去买几件新衣服，想买一双新的鞋子，想买一个新的书包，准备去上学。但是他没有钱，他也不懂得怎么祷告，他只好写了封信给神了。他说，神啊，求你可怜可怜我，赏赐我100块钱，因为我想买新的衣服，新的书包，我要准备去上学。这个信写好以后呢，这个孩子也不知道要把这个信呢寄到哪里去，他就只好写了 To God in Heaven。 这个邮局拿到这个信呢，也不知道应该把这个信送给谁，他知道怎么样，送到 Washington DC 那个白宫里面。这个白宫的人看了这封信呢，就寄了3块钱给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收到3块钱以后，就马上回了一封信，谢谢上帝啊，并且后面加了这么一句话，他说，神啊，如果下一次你再一次寄钱给我呢，请你千万不要经过华盛顿 DC。 因为100块钱一经过他们手上只剩3块钱了啊。神的恩典都是白白的，但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要买呢？因为从前的买卖不像今天的买卖，今天的买卖是需要付钱的，但是从前的买卖是怎么样？是以物易物，就是以东西来交换东西，以你所有的来交换你所没有的。主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主耶稣的意思呢是说，把你所有的给我，我就把我所有的给你。主耶稣所有的是什么？主耶稣所有的乃是火炼的金子，是那个奇妙的爱，是那个舍身流血的洪恩大爱。而我们所有的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所有的就是我们里面的情欲，我们所有的就是里面的骄傲、嫉妒、纷争、自私自利啊！我们所有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这就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土产，这就是我们里面的灵产。主耶稣说：“好，不管你里面的土产是什么，不管你里面的灵产是什么，把你所有的给我，我就把我这一个火炼的金子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今天当主这样对你说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用我们里面的土产，用我们里面的名产来交换神那个活人的金子呢？请问我们肯不肯？请问我们舍不舍得呢？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还没有得到神那个活人的金子啊？因为他舍不得他的土产，因为他舍不得放弃他里面的名产，他仍然紧紧抓住他那些骄傲、那些贪心、那些嫉妒、那些纷争、那些自私自利，他舍不得把这些拿出来跟我们的神交换。主耶稣说，如果你要活炼的金子，你就必须拿你的土产来交换。当我们有了活炼的金子，主耶稣就说，你就富足了。今天有许多神的儿女，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过的是一个非常贫穷，过了一个是一个非常灵里面贫穷不富足的生活。是的，我们都盼望我们是一个富足的基督徒，我们都盼望我们是一个灵里面富足的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你说我里面有没有忍耐呢？有，但是怎么样？但是只有5分钟啊，不多。有忍耐，但是不多，只有一点点的忍耐。是的，我们有，但只有一点点，一下子就用完了。就好比我们，你问我有没有钱，有钱，但怎么样？但不富足。早年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因为听了宋尚杰博士的一个讲道以后，大得复兴，每天早上早早的起来，就在那里唱诗、祷告、读经，十分的追求。有一天早上这个灵修完了以后，吃早饭的时候呢，就因为小孩子一点点的小事呢，这位牧师跟他的师母竟然吵了起来。这甚至这个牧师怎么样，就发起脾气，拍桌子骂他的师母。但是忽然之间呢，这位牧师呢就伤心的大哭起来。这下子把这个师母给吓了一跳了。这师母说，刚刚你还好好的会拍桌子骂人，这是怎么哭了起来呢？这个牧师就回答说了，哎呀，你真是害死人了。给你这么一吵呢，我3个月的追求呢就全部泡汤了。是的，我们人家问我们富不富足我们有，但是不富足又好比有这么一个基督徒，他连续几个主日呢没有来教会参加礼拜于是教会的同工就去探访他啦。为什么这几个礼拜都没看到你啊？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是不是家里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可以为你祷告啊。这位基督徒就回答说，我家里好得很，我也没有什么难处。不过呢，几个礼拜以前我伸出手来要跟牧师握手，可是牧师没有看见，他忙着跟别人打招呼。哎呀，在教会里面竟然还有这种差别待遇，竟然对我冷淡，所以我不去了。这个同工就说，哎呀，对不起可能牧师那个时候刚刚有事没有注意到，没有留意到你。好我们需要检讨，我回去的时候会跟牧师讲这个事情。但是这个同工转过来又对他说，不过好像你也太怎么一下子人家对你冷淡你就着凉了呢？大概你什么？大概你的灵里面不够健壮，一冷淡呢就退后了，动不动呢就灰心丧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要富足，我们要过一个灵里面富足的， 啊，我们要灵里面强壮起来。今天在世上，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神的儿女，那么又会怎么样呢？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对我们说了，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富足的基督徒，将来我们就得以丰丰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那个永远的国。但相反的，在彼得前书七章十八节里面也讲到，有些人呢只是仅仅得救。什么叫仅仅得救啊？也就是什么，就差不多不得救，也就差一点就不得救了，差一点就不得救。那么什么叫做丰丰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吧。好比说有一天我们来到了天堂的门口啊，我们听见这个我们的主将对我们说，好，你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等到我们进去以后呢，又有天使的那个欢呼歌唱的声音，欢呼声这样说，他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把头抬起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把头抬起来，因为怎么样？因为那荣耀的圣徒将要进来了。不但有天使在门口在那里欢呼歌唱啊，还有许多的爱主的前辈啊，在那里列队欢迎你啊。有一位林弟兄就走过来说，哎呀，多谢你当年怎么样传福音给我，以至于今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张姊妹呢，就跑来就说，哎呀，多谢你当年就是因为你的安慰我，坚固了我的信心，以至于今天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有那么一个李弟兄就说，哎呀，多谢你啊，当年买那个福音书给我，让我怎么样，让我蒙恩得救。哎呀，有许多啊，这个爱主的前辈在那个地方列队欢迎啊。就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在世的年日，我们过一个富足的属灵的生活，以至于有许多人在那里列队欢迎，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丰丰富的进入那永远的国。但是又好比啊，有基督徒啊，来到天堂的门口，这个掌管天堂的大门的这个天使长啊就说了，哎，慢着慢着，等我看一下啊，在生命册上有没有你的名字啊。可能我们会说，哎，有啦，一定有了我的名字啊。因为什么呀？因为圣经上说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就必得救。天使长说，好好好，没关系，但是呢，我还是需要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天使长看了半天，没有，哎，我找不到你的名字啊，没有，那怎么可能呢？信的人就必得救，不是吗？我信了，我一定得救了，我一定可以进去的。天使长说，好好好，没关系没关系，我再看一看，我再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这下这个基督徒在门口冷汗直冒，这个心里面想，要又不能进天堂，那怎么样？那这事可大了，对不对？哇，这什么？就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事情就严重了。所以啊，他在一面等呢，一面冷汗直冒。天使长终于开口了，有了有了，我找到了，你看看你的名字，你的名字的字母啊，都是歪歪斜斜的，还有的是躺着的，还有的字母是颠倒的。于是这个天使长说，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生命出了问题，以致你的生活失了见证啊。我相信了，你一定是没日没夜在那里打牌，所以日夜颠倒啊，不然呢，你是什么，整天在那里跳舞，跳得晕头转向，再不然怎么样，你整天在那地上寻欢作乐，在那里醉酒，所以醉到不省人事，躺在地上。你看你啊，你的名字的字母有的是倒的，有的是歪的，有的是斜的，有的是躺着的。你看你，你把神的救恩糟蹋到这个地步，你在世的年日生活失了见证，你没有多做主公，你过的实在是一个贫穷的属灵生活。这个时候天使长就常常叹一口气，啊，我们的神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神啊。这样吧，你就从这个门缝里面钻进去啊，虽然进是进去了，但却是冷冷清清的，没有主的称赞，没有天使的欢呼歌唱，也没有爱主前辈的列队欢迎，冷冷清清，仅仅得救，差不多不得救，不能够进到神国的行政中心，不能成为主的心腹，不能与主一同作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想要丰丰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我们就要向主耶稣买那个火炼的金子。只有当我们里面那个火炼的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世上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诱惑。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的爱神、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爱世人的灵魂，过一个富足的基督徒生活。请问我们愿不愿把我们里面那个土产，把我们里面那个名产，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拿出来跟主交换那个火炼的金子，那个火炼的爱？除非我们得着这火炼的爱，我们才能够说，主啊，我爱你，我爱教会，我爱弟兄姐妹，我爱世人的灵魂。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匍匐在你面前，再一次为这个火炼的金子的爱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渴望得着这样的爱，以至于这样的爱能够让我们爱你、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爱世人的灵魂。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愿意舍下我们里面那一切的肮脏污秽，我们愿意把这一切拿出来，来交换你这火炼的金子。主啊，在这个时刻我们说，主，我愿意，求你成全，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呼求。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